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情商高的人最主要的表现是会说话，就这个角度而言，那唐曼我可说是一个情商超低的人。虽然信主多年，我自觉在语言上干净了许多，柔和了许多，但也时常会急躁起来，就疾言厉色，说错话得罪了人。我们都知道，语言不仅是艺术，还是表达爱的最重要的方式。一个不会讲好话的人，也很难会向人表达爱意。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战争的家庭环境，别说什么爱的语言了，家人之间很少会有好好说话的时候，讽刺挖苦、恶语相向是家常便饭，用脏话骂人、吵架更是常有的事。以至后来，无论我在学校里读书，还是进入到社会上工作，听别人爆粗口、骂脏话，我不仅不以为然，还觉得那样很酷。偶尔作为文明人的自己，也会来句国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一听到脏话，就会浑身的不舒服。厌恶别人说，那自己自然也就不会说了。尤其是信主以后，被基督的爱所充满，被上帝的道所洁净，似乎自觉就屏蔽了说脏话的念头。加上整天都跟学习爱、操练爱的语言的基督徒打交道，语言得到净化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些年随着网络信息的发达，网络用语更新的速度飞快，侮辱人的国骂没见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而且很多骂人的话一经包装还成了流行语，不知道的说着好玩，可玩着玩着就会变成了习惯。如果说语言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脏话就是心灵的污点，而洗刷这些污点的办法就是用爱的语言。比如说圣经中常常使用的亲爱的一词，唐曼我以前是不会说的，觉得说起来很别扭，可现在我已经说成了习惯。哪怕是在跟人生气的时候，一说出口就会让自己变得柔和起来，心里的烦躁怒气也消化了许多。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二书的7-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读完这段经文，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假教师他们对耶稣的看法通常是怎么样的呢？ 啊，当时啊，很多假教师他们说灵界是良善的，物质是丑恶的，那么因此他们就推论说了，耶稣啊不可能同时既是神啊又是人。但是约翰呢，他就强烈的警告信徒要提防这种教导。今天呢，仍旧有好些的假教师，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并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他们都是危险人物，那是因为他们歪曲了真理了，他们损害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了。他们可能使用某些圣经中的字词儿，但却篡改了原来的意思。所以你的教师在生活方式上啊，更加能够显示他们心里的某些的信念。有关检验真教师的方法，使徒老约翰呢，他曾在约翰一书的4章1到3节，他这样来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有人或许还会说了，约翰在约翰二书第8节提到满足的赏赐，这听起来呀似乎很吸引人，我真的也可以得到吗？好，约翰所指的满足的赏赐啊，并不是救恩，而是忠心侍奉的奖赏。那么所有看重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他们都会得到满足的赏赐。那些为自己而活啊，教导错误道理的人呢，他们将会失去赏赐。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就记载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或许还会有人说了，面对传异端的人就要拒绝吗？这有点为难吧。那么老约翰呢，他就吩咐信徒啊，不要接待假教师。那么任何帮助异端人士传虚假信息的事啊，我们都不要来做。信徒接待他们，便是默许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儿了。拒绝别人似乎很不礼貌，但是忠于神比礼待人要更加重要的多。所以约翰不是指责我们接待不信的人，而是指责呀支持那些抵挡真道的人。约翰还说，以任何方式支持假教师，便是与他的邪恶的工作呀来去有分了。有人或许还会忍不住地问说了，约翰如此强调防备假教师，那么一定有他的理由吧。其实呢，错误的教导带来非常严重的恶果，这又岂容我们来去忽视呢？约翰就特别写了这封书信呢，就提出警告，要来防备假教师。那么今天呢，仍旧有很多的假教师，我们如果一时疏忽的话，便会跌进他们的陷阱中。那么因此，我们要正视他们的危险性啊，积极的来去对抗他们，不要让异端有任何立足的机会。好，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约翰二书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啊，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的研读历程。那么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您更加期待啊，并且带给您呢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虽然约翰三书它是新约圣经中篇幅最短的一卷书，那么在原文中啊，它比约翰二书仅短了一行啊，但是却足以证明这样的一条真理，那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和约翰二书一样，约翰三书的主要的字眼呢，就是爱和真理。然而和约翰二书的分别就在于，约翰二书啊，展示爱坚定的一面，就是拒绝和那些不教导真理的人呢，来去打交道。而约翰三书则表明爱温情的一面，就是帮助那些广传真理的人。早期的学者俄里根和优西比乌，那么就把约翰三书啊，就列为有争执经中的一卷书，也就是属于具有争议的书卷。那么亚历山太的格里勉和丢尼修啊，接受约翰三书，那么耶路撒冷的欧利罗也接受这份书信，穆拉多利经目呢却没有清晰的立场。那么约翰三书的内证和约翰一二书是相同的，那么这三卷书啊，各自支持其他两卷书的真实性。那么教会传统上一直以使徒老约翰呢为约翰三书以及其他两卷约翰书信的作者，人们呢也没有什么样有力的理由来去怀疑这个观点。约翰三书的外证和二书啊很相似，那么由于这两封书信既简短又个人化，那么因此啊，不像约翰一书那般的有较广泛的外证，这是不难理解的。约翰三书的这封简短书信的背景啊，就生动地描绘了主后第一世纪后期的那个教会的生活。使徒约翰他只用简洁的笔触啊，就把三个人物啊就给描画出来了，那就是乐于接待人兼属灵的该由啊，值得推荐的低米丢，啊，自私自利没有爱心的丢特肥，啊，丢特肥他就代表了自以为是的人。那么任何形式的教会啊，都会有这样的人的。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出现呢，也揭示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在一个原本由众长老共同领导的教会中啊，其中一名长老啊，就渐渐得势，就凌驾其他的长老。那么这个趋势到主后的第二世纪以后啊，就演变成为了君王式主教统治，也就是说由一位监督啊，或者是主教啊，来去支配和治理教会。那么约翰三书的作者他就是使徒约翰。那么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这三封书信呢，是约翰最后的作品，是在他写完启示录之后来写的。我同意这个看法，这几封书信呢，大约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也就是主后的90年到100年之间来去写完的。不过呢，很难考证啊确切的时间。那么这几封书信间隔的时间呢，可能也很短。我想这些书信的时代背景啊，都是差不多的。在约翰一书，约翰强调神的大家庭啊要彼此相爱，他很明确地指出，信徒如果不能够彼此相爱，就不是神的儿女。孩子们对家人呢，都应该有爱心的，连世人的家庭，他们也会这么来做。那么在约翰二书中啊，约翰就提出了以下这样的一个让人很惊讶的一个警告，那就是世上啊，将会出现离教叛道的敌基督和说谎话的。约翰说，神的儿女不应该去爱这样的人啊，不应该接他们到家里来。神的儿女啊，要谨慎地查验自己所接待以及支援的对象，要确定这些对象啊是否真正的在传扬福音，相信基督的神性，相信耶稣是在肉身显现的神。那么约翰他在约翰福音1章14节他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约翰早就说过了，道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显现在肉身的神，他是住在人里面的神。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没有救主。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没有救主了。 如果他只是人，我们也不必纪念他的降生、他的舍命以及他的复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承认呢，他是显现在肉身的神，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他有救赎的大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神，他死了，他又复活了，所以啊，他的宝血就有救赎的能力。所以教会呢，不可以支援那些啊不承认这些真理的人。那么约翰呢，在约翰二书啊，他就说，对这种人，甚至也不必祝福他们啊，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支持。你如果是给予他们支持，那么就等于啊，你参与了他们的恶行，是跟他们同伙的。所以，神的儿女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支援的对象到底是谁。好，约翰三书和约翰二书在某些方面呢有点相似啊，它也是一封私人的信函，主题呢也是真理。约翰三书就强调真理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爱心和真理有抵触的时候，那么真理啊必须要胜过爱心。意思就是，你不要爱假师傅。遵行真理啊，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好，那么另外，约翰三书和约翰二书也有一些不同。约翰三书就提到几个不同性格的人，那么在约翰二书呢，约翰就强调必须要维护真理。那么在约翰三书，约翰说要按真理而行。有人说，我一生在神的手中就是得救，我一生与主同行就是相交，我一生为主而活就是服侍。那么约翰三书呢，就是针对一生为主而活的这个主题而来去展开的。那么这和按真理而行也有关。如果爱没有行在真理中，那么就会变得很轻率，会被误导或者是被误解的。那么很多年前我讲了一篇道啊，题目就是电话本里可以找到他们。啊，所讲的就是约翰三书里的丢特腓和蒂米丢这两个人，啊，加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节、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以及腓利门书第二十四节所提到的迪马。迪马他曾经是保罗的同工，啊，但后来啊，他因为贪恋世界，他就离开了保罗了。我那时讲迪马、丢特腓和蒂米丢。也许啊，我该加上约翰三书的该有的。以前的广告告诉我们呢，可以在电话本里面找到任何你想要买的东西。如果我们手头上有一本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电话本，我们或许啊，可以在电话本里边找到这几个人的名字。那么就算当时没有电话本，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中来找到他们的名字。这些人的事迹呢，就为以下的一些有趣的问题就提供了答案了，那就是怎么样辨别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在第一世纪的末期，他们如何坚守信心呢？他们都殉道了吗？他们都是美德的典范吗？他们都配称是基督的跟随者吗？他们配得上是信心的榜样吗？那么在最早的三个世纪里边呢，有数百万的人他们就归向了基督。一般的信徒的下场是如何呢？约翰三书呢就提到了两个啊非常杰出、非常属灵的人，他们就是蒂米丢和该犹，他们对神呢有非常坚定的信心。但是丢特腓他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违背了圣经真理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三书第一节经文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一节经文就属于书信常用的一个问候语了。那么和约翰二书不一样，使徒老约翰呢，在这里他以第二人称啊，来清楚地介绍收信人。 那么就有浓厚的私人信件的性质了。但又像约翰二书啊这样的写作风格呢，具有教导教会啊怎么样接待巡回传道人的事务性的一些性质。好，正如约翰二书一样，约翰在约翰三书开篇第一节，他依旧是自称是长老。那么这可能和他的年纪啊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他的确是教会的长老。那么就年纪来说呢，他是长者。在初代教会的长老啊，他是一个职分，约翰呢他当之无愧。他还不止于此，他可以说我是使徒，但是约翰呢他没有这样来说。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节也提到长老，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好，该犹他是约翰三书的收信人，他是约翰的朋友，约翰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所以呢他只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给亲爱的该犹。那么这句就表明啊，该犹在教会里边他是备受爱戴的一位弟兄。约翰在约翰三书称该犹是亲爱的弟兄啊，这个次数啊就多达4次之多，分别记载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和第11节。约翰他认识该犹，约翰他非常爱这位弟兄。那么显然该犹啊他属于某一个地方教会，约翰呢就写信给这位弟兄。从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句话中啊，我们就马上知道该犹对真理啊有非常正确的认识。他接受基督的神性，他维护真理，他不但维护真理，他还殷勤的呀按真理来去行。他是一位在爱里来行事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啊都彰显出了神的大爱。如果你的思想正确，你的行事为人呢也会正派，不管在生活的任何的领域啊，这都是至理名言的。约翰在这里以教会长老的身份呢，他就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他在真理中所爱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十分肯定这里所说的该犹是否指罗马书的16章23节啊，或者是使徒行传的20章第4节所提到的那一位，然而就在这一节短短的经文中啊，我们对他已经有不少的认识了。首先我们就得知他是一位别人所亲爱的信徒，他的生命啊被其他信徒所称道。那么和约翰二书一样，作者在这封书信中同样又不用自己的名字，而是使用了读者啊显然都知道的头衔做长老的来去自称。那么这封信的收信人被称为是该犹。那么新约出现了好几位名叫该犹的人。那么首先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章14节和罗马书的16章23节经文的记载，哥林多人该犹在保罗手下受洗，接待这位使徒和全教会。那么按照俄里根的记载啊，传说该犹他是帖撒罗尼迦第一任主教。那么其次根据使徒行传的19章29节经文的记载，马其顿人该犹和帖撒罗尼迦的亚历达古同是保罗的随行者之一，在以弗所的暴动中啊他们曾经受过苦。好，第三根据使徒行传的20章第4节经文的记载，特庇人该犹伴随保罗最后一次啊从希腊绕过马其顿的旅程，那么至少呢就走到了特罗亚，也可能是他所属教会的代表，把收集的款项啊就带给了犹大境内的那些的穷人。那么按照第4世纪所谓的使徒章程的记载，这位特庇人该犹他可能是约翰第3封信的受信者，约翰呢就暗立他为别加摩的第一任主教。那么有些注释家他们就赞同这个说法。那么事实上正如有学者他们所说的，这并非不可能啊，只是这份文件的日期太晚，而早期却没有支持他的说法。既然该犹可能是罗马帝国中最常见的名字，那么最好啊不要动脑筋去找出这封信的该犹究竟是谁了。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呢从约翰所用的词句来看，他在地方教会中来去负责，他具有领导的地位。那么到访的传道人呢似乎都住在他那里， 没有住在别处。而长老对丢特腓的公开的指责，应该只会写给教会的领袖。虽然关于该犹的身份和地位啊，我们只能够猜测，但是约翰对该犹他个人的爱，我们却毫不怀疑的。约翰在这封信中啊，就连续四次称他为亲爱的朋友。那么约翰对他的爱呢，是在真理当中的。正如约翰二书第一节，这个片语啊，也没有定冠词。那么有学者就引用了主后的110年两封埃及农夫写的信，就说他向所有真正爱你们的人问安。不过 RSV 和 NIV 版本呢，都不将这里就翻译为以诚心啊，或者是真诚的，而是翻译作在真理中。这个真理呢，是信徒彼此相爱的一个范畴，这份爱在其中生存还有发旺。也许他们彼此的关系更不限于此，他们有非常亲密的来往。而约翰三书第四节的“我的儿女”啊，这句话呢，就暗示了该犹啊，他可能是约翰所带领来去信主的。好，从约翰三书开篇第一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啊，约翰爱弟兄不是由于责任的一种催促，而是完全自发而主动的爱心。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那么这句话呢，是由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他所说出来的。这是很不平常的，那么就显示出了他还有年轻人那种热切的真诚，那么这是十分可贵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今的时代，商业服务大都用上了智能机器人。虽然很多时候不解决问题，但他不会恼怒发脾气，不会说脏话骂人，永远说话柔和，谦恭礼貌在线。反观人，常常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真是人不如机器啊。愿我们都能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重新做回人，活出人该有的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